最好的学校是家庭，最好的老师是家长，颠覆传统，探索未来。小鱼老师说，让每一个中国人更懂教育。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老师说。前段时间我跟北京一个著名的投资人聊天哈，他就跟我说了这么一个事儿。他说，我虽然知道让孩子适当的去接触互联网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依然不想让我的孩子去碰电脑。然后我就很奇怪啊，就问他为什么，结果他居然跟我说怕影响孩子的视力。我当时听到这个理由真的觉得特别的可笑哈。尽管很多中国的家长不让孩子玩电脑都是因为怕电脑影响了孩子的视力，但是只要脑子稍微正常一点的人都应该知道哈，这个理由是绝对站不住脚的。我给大家看一些简单的数据吧。2015年在中国，小学生的近视率高达 22.8%， 初中生是 55.2%，高中生甚至高达 70.3%。 最可怕的是大学生哈，中国的大学生近视率接近 90%， 绝对的世界第一。相比之下，美国、德国、法国和加拿大这些发达国家，20岁以下的青少年平均的近视率都不到20%，连我们的1/3都还没有。那为什么中国的学生近视率会这么的严重呢？难道是因为中国学生玩手机和电脑游戏的时间比别人更长吗？当然不是，而且情况恰恰相反。我们就以美国为例哈，在美国，大部分的学校从小学开始都会允许学生使用手机和电脑，而且现在条件稍微好一点的美国学校基本上都已经实现了课堂的互联网化，学生用手机、用电脑或者用 pad 来上课，那真的是太正常不过了。而且这也是大部分发达国家的一种趋势。相比之下，中国的很多学校依然在禁止学生接触手机和电脑。从数据上看啊，美国学生平均每天接触手机和电脑的时间至少是中国学生的 1.5 倍以上。可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家的中小学生的近视率却不到我们的1/3呢？如果说手机和电脑真的是学生近视的罪魁祸首，那中国学生的近视率应该是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才对啊。
学习更多教育的经典理论，探索更多有效的教育方法，赶紧加入小鱼老师说微信公众号，打开手机在公众号或订阅号中搜索小鱼老师说，添加关注。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华人家庭教育知识分享及在线实验平台，可以让你和10万中国精英家庭一起用数据颠覆传统，让我们的孩子跟世界接轨。小鱼老师说微信公众号，我在这里等着你。
我再给大家看另外一组数据哈，在中国，男生玩电脑的平均时间差不多是女生的 2.5 倍，但是不管是中国的小学、初中还是高中，男生的近视率都远远的低于女生。不是说玩电脑和手机会影响视力吗？那为什么中国女生的近视率反而比男生还要高呢？我告诉你哈，原因非常的简单，就是因为女生比男生更听话，所以女生学习往往更认真，每天看书写作业的时间也会更长。但是中国女生户外运动的时间却不到男生的一半，这才是造成女生的近视率比男生高的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说哈，让中国学生的近视率稳居世界第一的罪魁祸首根本不是什么手机和电脑，而是压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沉重的学习负担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现在就是全面禁止中国学生使用手机和电脑，然后让这些孩子每天做100遍的眼保健操，中国学生的近视率一样是世界第一。我顺便跟大家说一下啊，眼保健操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权威的医学机构承认过它可以保护学生的视力，也从来没有任何权威的医学实验证明了眼保健操对提高孩子的视力是有帮助的。说的难听一点哈，咱们的眼保健操就像是那个脑白金，哎，它不是药，最多只能是一个保健品。保健品可以给你的心理带来一定的安慰，但是对你的身体其实并没有多大实质上的帮助。从保护视力的角度来说，你让孩子趴在那个桌子上哈，睡上5分钟，搞不好比让孩子辛辛苦苦做一遍眼保健操的效果还要好。 也正是因为如此啊，在中国有一个规律，那就是学习成绩越好的学生，越听话的学生，近视的概率往往越高，反而是那些整天玩电脑的不爱学习的孩子，近视的比例反而会低一些。所以哈，以后千万不要拿保护视力这种不要脸的理由来禁止学生使用手机和电脑了哈。适当的接触手机和电脑对视力的伤害其实非常的有限，如果你真的希望保护孩子的视力，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不要让孩子整天坐在教室里面看书做题，你应该尽量想办法让孩子多去参加一些户外运动，提高孩子的学习效率。说到底哈，中国有那么多孩子年纪轻轻就已经变成了四眼田鸡，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学习负担真的是太重了。所以我现在如果问大家哈，中国的教育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相信大部分人的回答很可能都是什么苦啊、累啊、竞争太激烈啊等等等等。你如果仔细的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哈，有一些现象真的让我们觉得特别的可悲。比如说啊，中国学生的近视率几乎是世界第一，中国学生的书包几乎是世界上最重的，中国学生的考试的次数几乎是世界上最多的，中国的学生平均每天的学习时间几乎是世界上最长的，中国学生的考试的分数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可是中国学生大学毕业之后能够拿到的工资却依然不到发达国家的五分之一。所以很多人都在问哈，为什么我们会活得这么累，为什么我们活得这么累，可我们得到的回报却依然没有别人多。于是大家都在喊要给孩子减负，我们都希望能让我们的孩子活得更轻松一些。我记得从我读小学的那个年代开始哈，我们的学校就一直喊着说要给学生减负，我们一直说要素质教育不要应试教育，我们一直说要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快乐的无忧无虑的童年。可结果呢，然并卵啊，从改革开放一直到今天，中国学生的学习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在一点一点的加重。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减负会那么难？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是真正的可以减轻我们的学习负担的？其实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教育部门前前后后已经推出了至少56个减负法令，包括这几年最流行的全国各地的高考改革方案啊，其实都是为了减轻学生的负担。然后我们不得不告诉大家哈，在目前一个大的环境之下，不管国家的政策怎么改，我们的学生都不可能会减负。而且不仅仅是在中国，其他国家也一样，只要有人想要考上更好的学校，这个国家的教育就一定不可能轻松。而且大家对名牌学校的需求越强烈，这个国家的学生就一定会越辛苦，因为概率摆在那里呀。一个美国的学生进哈佛的比例是 0.06%，平均每10000个人里面只有6个人能够考上哈佛，你说这个事儿他怎么可能会轻松呢？一个日本的学生他考上东京大学的比例是 0.19%。 所以日本人发明了一个词哈，叫四当五落。什么意思呢？就是学生每天晚上睡四个小时就有可能当选，而睡了五个小时就有可能落榜，所以叫四当五落。那中国学生之所以比日本学生还要辛苦，是因为中国学生能进北大或者清华的比例比美国学生进哈佛或者日本学生进东京大学的比例还要低得多啊。正是因为这个概率摆在这里，所以任何人在中国读书都不可能轻松，除非你根本就不想考上任何一所好的学校。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要问我了哈，难道在中国真的就没有办法给孩子减负了吗？家有学霸 APP 是由小鱼老师主导开发的一款国内领先的名师在线辅导平台，你可以通过家有学霸找到全国各地最优秀的老师，直接用手机给孩子上课，更省钱更方便，提分效果更明显。不管是辅导作业、预习复习还是个性化培优，从此以后家有学霸都能帮您通通搞定。扫一扫我们的二维码，赶紧下载家有学霸来体验一把用手机上课的乐趣吧，我在这里等着你。也不是，至少在我看来哈，如果真的想要给孩子减负，我们至少有三条路可以选择。第一条路是美国式的市场经济减负之路，说的直白一点哈， 就是让家长用金钱和权力来帮助孩子减负。在这样的制度之下，越有钱的家庭或者越有权的家庭，他们的孩子负担会更轻，而且考上名校的概率也会更高。这是一种典型的美国式公平，就是你为一个国家的教育做出的贡献越大，那么你在教育上可以享受到的权利也就越大。所以为什么美国几乎所有好的学校，不管是高中还是大学，基本上都是私立学校？因为这些私立学校更有钱啊，他们能请得起最好的老师，能买得起最好的设备，能给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啊，那学校自然也就更好啊。而且因为这些学校大部分都是家长自己掏钱捐出来的，所以那些有钱人在这些学校里面能够享受到更多的特权，也就变得理所当然了嘛。如果按照2012年的升学率来统计的话，全美国最好的32所高中里面有31所是私立学校，而美国最顶尖的私立学校虽然只占美国高中总数的 4%， 却培养出了美国 70% 以上的精英。可能这些学校里的学生不是最努力的，但他们的成长环境、他们的社交圈以及他们周围所拥有的资源，却让他们在学业上成功的概率比一般家庭里出生的孩子要高得多得多。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哈，在美国包括常春藤名校在内的私立学校是没有义务向社会公布自己的招生数据的。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些私立学校在录取学生的过程当中，它的主观性其实非常的强，透明度也非常的低，完全跟咱们国内某些地方的公务员考试有的一拼哈。所以很多美国的大学招生哈，尤其是一些私立大学，经常会预留一定比例的名额给那些为学校提供过捐款的土豪或者是名人校友的子女。但是公务员考试你如果这么做就是滥用职权啊，是赤裸裸的践踏公平啊。而美国私立学校这么做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这个学校不是用你普通老百姓或者是纳税人的钱建的，我就是用这些有钱人的钱建的，那我优先服务这些有钱人有什么不对呢？据说在耶鲁大学哈，曾经有50%以上的学生都是所谓的 legacy students， 就是知名校友子女。因为耶鲁大学出总统啊，那总统家族里的子女要来你这里学校念书，你总不可能说不让人家来吧。即便是在现在哈，耶鲁大学依然有超过30%的学生是关系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小布什的水平那么的烂，却能够考上耶鲁这么好的学校。但正是因为美国实行的是这种市场经济式的公平，所以如果你出生在一个穷人的家庭哈，没钱没势，那么你想要在美国这样的教育环境下，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翻身的机会，也会变得比一般的国家要难得多。在美国有接近36%的最差的学校，基本上都是一些只有穷人才会去念的底层公立学校。因为这些学校的学生他们往往家庭贫困，所以交不起更高的房产税。可如果你交不起房产税，那么你念的学校就肯定没钱，如果学校没钱，那这个学校就肯定不会好啊。学校不好，家庭又不好，那你拿什么跟那些富二代竞争呢？所以从这些学校里面毕业出来的那些学生哈，他们想要考上美国的名牌大学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些学生最有可能的出路就是重走父母的人生路，继续过着底层的生活。因此美国的教育制度其实就是以财富为基础的权力分配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之下，你如果想要帮孩子减负，首先得让自己变得有钱。如果大家觉得像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减负之路哈太残酷，不适合咱们中国，那我们还可以选择第二条路，那就是以日本为代表的以教育的绝对公平为前提的减负之路。如果说美国的教育制度是相对公平的教育制度，那么日本的教育制度哈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绝对公平的教育制度。它有两个政策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一个是硬件标准化，另外一个呢就是师资标准化。 硬件标准化在日本已经推行了100多年，就是每个学校的教室、图书馆、宿舍、运动场都是一模一样的，甚至连学生中午吃什么菜都是一模一样的。那美国的学校最大的特点就是多样化，哎，一所学校50个教室，恨不得每一个教室都有不同的特色。但是日本的学校恰恰相反，它采取的是彻底的标准化生产方式，所有的学校几乎都是从一个模子里面印出来的。所以日本这个民族的性格哈，包括呆板、善于服从，其实跟他们的标准化的教育制度是密不可分的。而且日本所有的学校都是靠国家的财政补贴建起来的，所以日本的教育体制其实是跟美国完全相反的教育体制。那除了硬件的标准化，日本的师资标准化更可怕哈。在中国，城里的老师一般是不愿意去偏远的农村上课的，所以中国的大部分优质老师几乎都集中在城市，这就造成了严重的教师资源分配不均。但是日本不是这样的，日本的小学和初中的老师薪水是最高的，其次是幼儿园的老师，再次是高中的老师，最后才是大学的老师。因为日本的小学和初中实行的是轮岗制，教师每6年轮岗一次，就是那些在市区里面教书的老师哈，每隔6年就得从这个区转移到另外一个区，有时候甚至还要转移到农村去。这样一来，每一个学校的老师就不存在好与坏的差别了，反正每隔6年都会彻底的轮换一次，所以你也不需要花钱去买什么学区房啊，因为每个学校都一样，也没有什么重点和非重点。正是因为实行了这种残酷的轮岗制哈，所以必须给这些小学和初中的老师最好的待遇。而且为了激励更多的中小学老师，日本政府不但给这些老师开出了最高的薪水，还把他们直接纳入了日本的公务员体系，哎，就是直接给编制好。所以日本的中小学老师在社会上的地位其实是比中国的老师要高很多的，他们是真正的受人尊敬。正是因为做到了硬件的标准化和师资的标准化，让日本的教育几乎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教育。而且日本的高考制度也和我们不一样哈，我们的高考制度是非常奇葩的，各地有各地的考卷，再加上奇葩的户籍管理制度，导致不同的省份的学生要考上同一所大学的难度居然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河南的考生要考上北京的学校，他所需要的分数线可能会比一个北京的本地考生要高出100多分，这是一个令人发指的差距。所以中国的学生想要考上更好的学校，光靠天赋和努力还不够，你还得靠户口、靠关系、靠家庭、靠背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仅学生累，家长更累。但是日本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哈，日本是全国统考，就一张试卷，不分省份，不论户籍，而且每一个人的录取分数线都是一样的，反正你考得上你就被录取，考不上你也不需要抱怨。所以日本学生虽然辛苦哈，但至少不需要去想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中国的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既没有美国的市场经济下的相对公平，也没有日本的集体主义下的绝对公平。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真的要实现彻底的教育公平，要帮助孩子和家长减负，我觉得最好的出路应该是走第三条路，那就是科技创新的减负之路。我一直认为哈，中国的教育要实现真正的公平，中国的学生和家长要真正的减负，普及互联网教育是唯一的出路。不是我在给家有学霸打广告哈，事实真的就是这样。首先，中国的教育有几个致命的缺陷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因为我们没有实行日本那样的师资标准化，所以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教师资源分布不均的情况。比如说哈，北京才2000多万人口，有26所211重点大学，而河南有1亿多人口却只有1所，这公平吗？你让大部分河南的考生怎么办？在中国几乎所有的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都集中在城市，中国的农村只有希望学校，没有重点学校，那你让大部分农村的孩子怎么办？一个重点高中走出来的孩子哈，最有可能的出路是考上大学，而一个从希望学校里面走出来的孩子，最有可能的出路是去城里面打工。可是有几个城里的孩子的家长会吃饱了没事干把孩子 送到农村的希望小学去读书呢？又有几个贫困山区的孩子能够考得上城市里的重点学校呢？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中国的教育就不可能会有真正的公平。而互联网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突破老师和学生的地域限制。现在一个西部偏远山区里的农村的孩子完全可以通过像家有学霸这样的在线辅导平台，找到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里的名师来给他们进行一对一的线上辅导。而一个三四线城市的老师也可以通过互联网随时随地给全国各地的学生上课，以提高自己课堂以外的收入。再加上互动语音啊、电子白板啊这些技术的不断突破，今天最新一代的在线教育技术不仅可以让老师和学生在互联网上实现语音互动和视频互动，甚至还能让他们实现文字互动和多媒体互动。也就是说，今天一个学生通过手机和电脑在线上找老师上课，他的这种体验和效果其实已经可以做到跟老师面对面给学生辅导一模一样了。而且线上因为它没有场地费，所以成本会更低。你在线下找一个重点高中的老师，比如说要300块钱的话，那么在线上同样的老师同样的效果可能只要100块钱，这是一种质的飞跃。其次，中国的教育第二个严重的问题是老师的收入太低。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老师收入在世界上那是出了名的低呀，连印度的老师的平均工资都是我们的将近5倍啊。你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一个行业的收入水平一定会影响人才的流失。如果一个老师连房子都买不起，连孩子的奶粉钱都挣不到，你让他靠什么去为人师表呢？但是中国老师的收入低并不是因为老师没有创造相应的价值，而是大部分公办学校里面的优质的老师，他们的收入被人为的压制了。我们一方面要求老师要做各个方面的道德表率，这个不允许老师做，那个不允许老师干，另外一方面呢，又要求老师要有职业道德水平，要有能力把你的孩子送进重点大学。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啊，任何指望通过人为的道德绑架吸引人才的方式最后一定会失败。其实中国有很多三四线城市的老师，他们的教学水平都很高，如果能够让他们偶尔通过互联网去给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里的孩子去辅导功课，也许他们在周末只要稍微在网上上几个小时的课，他们的这个额外的收入就比他们的工资还要高了，何乐而不为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老师到互联网上去上课会影响他们线下的教学，这完全是杞人忧天啊！因为事实证明，老师收入的提高只会不断的提高教师队伍的质量和数量。你总不可能说老师的收入提高了之后，老师的质量和数量反而下降了吧？只要质量和数量能够得到充分的保证，那么其他的事情市场机制自然会去调节，根本就不需要我们操心啊。而提高老师收入的最好的方式就是释放老师的价值，要实现这一点，让老师通过互联网进行跨地域辅导是最佳途径。最后，中国教育的第三个问题是学生的学习效率太低，而通过互联网学习恰恰能够极大的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互联网有数据分析能力，有自适应学习，未来还会有人工智能学习，所以一个孩子在网上每上一次课，系统都会自动记录相关的数据，包括他的什么知识弱点啊、性格特长啊、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啊，系统都会知道。如果老师能够根据系统的意见对症下药，那么孩子的学习效率将会大大的提高。所以我一直觉得只有拥抱互联网才能够将中国的孩子从繁重的学习任务当中真正的解放出来，只有我们的学习效率真的提高了，我们的孩子才会有更多的时间去追求理想，去学习自己喜欢的特长，这才是真正的为孩子减负啊！我觉得中国的教育今天遇到的问题靠任何的政策和法令都是解决不了的，唯一的解决途径就是通过技术来解决，而大部分技术的普及基本上都是靠企业和个人来推动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公平也好，为孩子减负也好，真正的解决方案其实不在别人手上，而在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手上。 最后我还是建议大家哈，如果你是老师，赶紧申请成为家有学霸的在线辅导老师，去给全国各地的学生在线辅导。而如果你是学生和家长，那也是时候打开电脑和手机，尝试着用互联网来上课了，因为这是趋势，也是未来。小雨老师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更懂教育。今天的节目咱们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